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良友家人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主持人王海伦。今天将平安牧师来跟大家分享《撒母耳记》记载的一段故事：大卫藐视并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与将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犯奸淫。当得知拔示巴怀孕，怕被暴露后，又借用借刀杀人计谋，杀了驻守边疆的乌利亚。神差派先知拿单责备大卫的恶行，并颁布了神的审判，刀剑永不离开大卫的家，嫔妃赐给别人，承受被他人羞辱的惩罚。大卫随即写下了著名的痛悔诗篇：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神垂听了大卫的痛悔的祷告，赦免了大卫的过犯，因为神教导我们，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不给魔鬼留地步，不给仇敌亵渎神的机会。正如经上所记，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感谢神，愿我们成为心清守节、无有瑕疵的有福之人。
撒母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线上见面了。今天呢，我们来读一段旧约的圣经，也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段，在撒母耳记下12章第1到第14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中，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羔羊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着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今天给出的题目是仇敌的亵渎机会。仇敌会亵渎，当然他是亵渎神。那么仇敌亵渎神跟人所行所做有什么关系呢？特别是跟那些被神所爱的、被神拣选的、被神看顾、护佑、祝福的人有什么关系呢？今天读的经文是从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开始的。那大卫究竟做了什么呢？如果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第11章那里，就可以看到圣经记载说，有一天呢，太阳已经平息了，已经到傍晚了，大卫才从床上起来。他在王宫的平顶上走来走去，很无聊啊。这个时候以色列全国已经相对比较安定了，仗也都打得差不多了，只有少数的地方还是战场，所以这个时候的大卫显得有点无所事事啊。他一觉睡到太阳平息，当然以色列那个地方气温是比较高的，中午可能大家都会休息一会儿，但是大卫这一次可能睡得也是太久了。说到傍晚他起来以后，在那儿走来走去，突然他看到隔壁有一个妇人正在那里沐浴，而这个妇人呢长得很美。大卫马上就去派人问这个妇人是谁呢？有人告诉他说是李莲的女儿，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她的名字叫八十八。大卫就赶快把人差去将这个妇人接过来。圣经说这个时候呢，她的月经刚刚洁净，而她来了以后，大卫就迫不及待地与她同房。当然大卫是王啊，这个妇人也没有别的选择。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圣经说这叫八十八的妇人就怀孕了。于是他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你看小小的一件事情，由于自己不谨慎，自己很放松，放松和无所事事的时候往往是很危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容易落入试探的网罗。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一开始可能就是小小的一粒种子，像怀胎一样，圣经说这个东西会长大的，最后你就不可收拾了。在大卫的经历上面也是果不其然呢，本来可能就是想放纵一下情欲而已，却没料到这边人家怀孕了。而这个八十八的丈夫叫做乌利亚，此时人家还不在家，那怎么办呢？大卫直接的一个下一步的做法就是欲盖弥彰啊，他就差人去告诉他的军队的元帅约押，他说你打发人叫乌利亚回到京城来一趟，到我这里来一趟。而乌利亚呢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大卫见了他以后跟他闲聊一番，然后就跟他说，你回家去吧，洗洗脚吧，那个意思就是你回家休息休息，在家里睡一觉，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夫妻有机会同房，这件事情就遮过去了嘛。谁知道这个乌利亚还真的是个忠臣， 圣经记载说，乌利亚是大卫的三十勇士之一啊，非常的勇敢。但是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又看到，他是非常忠心的一个人。大卫叫他回家睡，他却不回去，为什么呢？他要和其他的兵士一同睡在宫门外面。大卫就问他说，你从远路回来，为什么不回家呢？乌利亚就对大卫说，你看约柜还有以色列的犹大兵士，还有我的元帅约押和我主的仆人，他们都在田野安营，我怎么可以去享受个人的欢乐呢？我怎么可以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甚至他说得很绝对，他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就是在大卫面前起誓，我绝对不行这样的事情。大卫一看，哎呀，好不容易出来一条计谋，想让他回家一趟，结果呢，这件事情没做成呢。于是第二次又把乌利亚招来，这一次呢，请他吃啊喝啊，一直到他喝醉为止。到了晚上呢，乌利亚和他其他的一些带回来的兵士都喝了酒。大卫估计说，你清醒的时候你不回家，现在你喝醉了，你应该要回去了，把他们送回去。结果乌利亚呢，还是和他带来的兵士一同在外面住宿，没有回家。有的时候，人们对罪恶的选择是遮掩，不想让这个罪行曝光，而做出来的事情呢，就完全不去考虑对他人的伤害。而对乌利亚来说，他可能再也想不到，他自己的忠诚竟然换来的是杀身之祸。因为第二天，大卫看看乌利亚还是不回家，他就想，干脆把他除了吧。乌利亚如果不在了，就没有人知道这个八十八怀孕是怎么回事了。于是呢，他就给元帅约押写了一封信，还托乌利亚亲手转交。这个信里边写什么呢？他说，你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式极险之处，然后你们就退后，使他被杀。你看看大卫为了追掩罪恶，竟然设计要把这个忠勇双全的难能可贵的一员大将借亚门人的手杀掉。而约押呢，在围城的时候，他就执行了这个君王的命令，他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有勇士，他就把乌利亚派到什么地方去。结果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其他人一撤，大卫的仆人中间就有几个被杀的，也包括赫人乌利亚。乌利亚就这样死了。于是约押就差人回去，将这一场战争的情景报告给大卫。大卫听了以后还有点装模作样呢。圣经里边说，大卫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是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他对送信的人说，你把这些话带去给约押，勉励他就可以了。你看在这个时候，大卫还表现得冠冕堂皇，他表示说，打仗嘛，总会死人的啊，有人死了，你不要太过分悲伤，不要太过分愁闷，你只管尽力再去打就好了，把这个城打下来就可以了。但是乌利亚就这么死了。到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实在是犯罪了，他先犯了奸淫罪，跟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有了苟合之事，而最后呢，又想要掩盖这一次的罪行，犯了更大的罪，等于是间接的犯了谋杀。而执行者约押呢， 偏偏又是一个又残忍而且还很有心机的一个人。他以前就杀死了两个非常出色的元帅，一个是亚尼尔，一个是亚玛萨，因为这两个人对他自己的地位都造成了一些威胁。而这一次呢，他抓住了一个把柄了，使得大卫之后不能对他怎么样，让他自己以后就更加的为所欲为。当然这个把柄不仅仅是落到约押的手里了，这个把柄也落到撒旦的手中了。撒旦会控告，他会对神说，你看这不是你所爱的人吗？这不是你所祝福的人吗？他为什么会行这样的事儿呢？你看你的拣选是不是错了？你爱他是不是爱错了呢？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还在继续发展。乌利亚的妻子听到丈夫乌利亚死了以后呢，就为他哀哭，有一段时间对死去的人的悼念。而这段时间哀哭的日子过了之后，大卫就差人把他接到宫里，于是他就做了大卫的妻。大卫把他名正言顺的娶回来了，好像是照顾了自己部下的遗孀。而这个八十八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好像这件事情到这就过去了。人不知鬼不觉，这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可能前半句可以做得到人不知，后半句呢就是自欺欺人了。鬼不会不知，魔鬼会知道，上帝当然也知道。所以圣经说，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大卫行这个事情，不仅仅是自己有把柄落在约押的手里，甚至也使得八十八的岳父叫做亚西多福心里边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后也尽自己所能力要去报复大卫了。特别是最重要的是，上帝不喜悦这件事情，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他不能容忍大卫一直活在这种遮盖罪恶一直不悔改的生活之中，所以他差遣拿单去见了大卫。这就是前面我们的主题经文里边提到，拿单到大卫那里去说了一个故事给他听，说一个富人一个穷人，富人呢有很多的牛群羊群，穷人只有一只小母羊羔。而最后要请客的时候，富人舍不得拿自己的，却抢了穷人的。大卫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因为这个故事很生动啊，却是打动了大卫的心，他立刻就是正义感爆棚啊，想要主持公义了。他以为说这个人大概就是在我的国里边哪一个特别卑鄙的人干的事情，没有怜悯之心的人干的事情，所以他马上就说行这事的人该死。反映出人的一种本性，就是对他人的过错的敏感，对自己的罪恶的麻木。往往人会在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就想要充当一个审判者的角色。大卫是这样，而且他说这个人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可能大卫万万都没想到，拿单接下来的一句话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并且拿单接着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你主人的家业都给你了，而且把以色列把犹大家都赐给你，如果你还认为不足的话，我还可以加倍的赐给你，但是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犯罪，犯罪就是违背神的命令，违背神的命令就是藐视神的命令。先知在这里 把罪恶的本质，也是罪恶最恶的地方给他点出来了。你违背了神的命令，你藐视了耶和华的权柄，而且拿单也宣告了审判。他说，神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这件事情在大卫后面的一生中他是可以体会得到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在其后大卫受到的灾祸很多都是在他自己家中兴起的祸患，而且他说，我必在你的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们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犯了奸淫，但是我要让这件事情公开的让你看到你被羞辱，你娶了其他人的妻，而我让你的嫔妃在日光之下被人家来羞辱。最后一句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神说了这么多话，其实就是一个目的，希望大卫能够悔改。而大卫在这个时候确实他一下子明白了，他马上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拿单再次的点出本质，你知道你是得罪耶和华了，耶和华赦免你了，但是你做了这件事情是给了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对大卫来说，这一种的点醒让大卫好像猛然醒悟过来，我得罪的是耶和华，我的悔改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我的悔改需要从里面来生发。所以圣经在另外一段经文里面，就是诗篇的第51篇里面，看到大卫的悔改之心。诗篇51篇前面就说明，这个诗篇呢，就是大卫犯罪之后，拿单来见了他之后，他发自内心做出来的祷告。我们看大卫这样祷告，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大卫意识到了，我的犯罪最最严重的一点是我得罪了神。我犯罪在人面前可以隐藏，但是我是在你眼前犯了罪，所以我需要回到你的面前来，求你赦免我，也改变我。他后面的祷告就是，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回到神面前的悔改，不但是要求赦免，更要求得洁净。得洁净不是一个观念，得洁净是要恢复与神的关系。得洁净不是没事了，这个事儿过了，而是与神之间没有间隔了。中间那个间隔是因为我们的罪。罪的除去不仅仅是得赦免，更是从里面被涂抹了。所以你再看大卫在诗篇51篇里边的祷告，他说，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你为我造，求你使我里边重新有，不是外面的行为的更正，不是外面一些修饰，是里面。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出来的，从里面出来的。大卫明白他的犯罪最早就是因为从里面出了问题了，里面的不警醒，里面的昏暗，造成了外面的罪恶的延续延续延续，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想遮掩，为遮掩一个罪带出第二个罪。他的祷告是，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知道我失去的是什么，他对神祷告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他知道这不是靠献祭，他知道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悔改的盼望是在于神在人灵里的更新。忧伤痛悔不仅仅是难过而已，而是对以往罪恶的痛恨，并且切切的祷告，求神保守自己不再重犯。大卫之后再也没有重犯过类似的罪，甚至也没有再犯过大的罪恶。所以圣经还是把大卫称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看到合神心意的人并不是不犯罪的人，而是知道痛改前非，痛心悔改，再一次得到更新的人。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从大卫的经历中看到你何等盼望你的儿女能够在你的恩典中蒙保守，能够不给仇敌留下亵渎的机会，能够在你的恩中与你越来越亲近。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愿你的脸上发光，我们便要得救。牵着我的手，引我们会软弱跌倒，在世上虽有苦难，但你已胜过世界。吹开